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因为大卫犯了不信神的罪，神就让大卫选择受惩罚的方式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上21:9-12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，你去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有三样灾，随你选择一样，我好降于你。于是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以随意选择，或三年的饥荒，或败在你敌人面前，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，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三日的瘟疫。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。现在你要想一想，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。我们看听众朋友，大卫怎么样回答天使说的话。大卫的回答令我们很佩服，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跟我，我们都会认同大卫他实在是一位敬虔的人。事实上大卫原本和你跟我都是一样，是一个平凡的人。虽然大卫因为犯罪跌倒了，但是他就向神认罪悔改，所以大卫就没有失去神的救恩，也没有失去他渴慕神与神相交的心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1:13，大卫对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见大卫真是认识他的神。他虽然自己因为犯了数典军兵的罪，但他也知道自己确实犯了大错。这个时候他年纪是一个老人了，他会回想到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用5个小石子就把巨人哥利亚打败的。那个时候他信心很坚固，信靠神，而且有了美好的见证。那么大卫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是软弱的器皿，虽然我们是因信心得救，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但是当我们生命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时会确实信心软弱，失去了好的见证。因为大卫在那个时候看见敌军的阵容浩大，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兵力是否能够对抗敌人的军队。他忘了神是大有能力的，远超过那些能够威胁他的强敌。大卫他自己就贸然犯了数典军兵的罪，他数典人数。听众朋友，你我今天有多少次也是喜欢数典军兵而犯了罪呢？是不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信靠神，靠着神来行事，我们反而常常把我们个人的信心放在可见的数目之上，看见数字，看外表。但大卫是一位认识神的人，所以大卫就对神说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，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。他说得非常好，就是一个信心的回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深知神有丰盛的慈爱。今天我担心许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一点。在103:10-11这样说，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不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感谢神，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。神是有广大的慈爱，他也把救恩赐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。神今天仍然愿意把救恩赐给这个堕落世上的世界，原因何在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施恩座。在约翰1:2这样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什么叫做挽回祭？挽回祭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施恩座的意思，表示神满有丰盛的慈爱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要想得到神的救恩，就必须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面，恳求神的怜悯，因为神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救恩之道。神是怜悯人的神，他有丰盛的怜悯。所以我自己回顾我自己以往的生活，我知道啊，神实在太怜悯我了。神不但是对我有怜悯，对今天听众朋友也有怜悯，对这个迷失的世界神有怜悯。所以为什么到了现在神还没有来审判这个世界？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神仍然在等候我们悔改。我们要赶快啊、有罪的人赶快悔改归向神，就像一个父亲一样，他怜悯他自己的孩子。神的怜悯是直到万代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安心的依靠神。诗篇136篇第一节，大卫这样说：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是的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所以大卫就能够投入神的怜悯当中，你我也可以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1章14到17节：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后悔，就不降这灾的，吩咐灭城的天使说：够了，住手吧。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旁那里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身在耶路撒冷以上。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，面伏于地。大卫祷告神说：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降瘟疫与他们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几节的经文，可以更认识我们的神。大卫他做这样的祷告，向神祷告，他愿意为自己所犯的罪，他愿意承担这种责任。我们看见大卫他已经有了改变，因为大卫当他曾经与拔示巴这个妇人犯罪之后，他却没有这样说，可是现在大卫却对神做这样的祷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那个时候大卫甚至想把赫人乌利亚的死归咎于别人身上，大卫那个时候他想掩盖这个事实。可是现在大卫他已经完全不一样，在神面前悔改，他知道他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，他的心就向神赤露敞开，他就祷告神说：我犯了罪，我行了恶，审判应该临到我的身上。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1章18到21节：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，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。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，回头看见天使，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。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，阿尔南看见大卫，就从河场上出去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这段经文就说到阿尔南他这个时候正在河场上打麦子，做什么呢？就是要等着风起，风吹来把糠坯吹走了，使好的麦子留在河场上。我们看到神自己拣选了亚摩利山，因为阿尔南的河场就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当年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祭的地方。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以撒被献上，是预表了 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，他为世人的罪，要洗净世人罪，自己就献上。接下来我们看22、23节，大卫对阿尔南说，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，我必给你足价，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使民间的瘟疫止住。阿尔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用这禾场，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，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，拿麦子做素祭，这些我都送给你。我们看见阿尔南这个人也是非常好，很敬虔，他非常慷慨，愿意把土地献上，把麦子给大卫做素祭，又献上木材和牛给他做燔祭。阿尔南给了大卫他所需要的东西。我们看看啊，大卫怎么样回应回答这个阿尔南他所做的事情。在24节，大卫王对阿尔南说，不然我必用足价向你买，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，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很敬虔，他不拿别人的东西来做献祭。接下来我们看25节，于是大卫为那地平了600色克的金子给阿尔南，大卫王就按照定价买下阿尔南的禾场。接着看26节，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。这个时候大卫就向神献祭，有天火，天上的火从天降下来，表示神悦纳的欢喜大卫所献的祭。接下来我们看27节，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吩咐使者，他就收刀入鞘，收回，神就收回了审判的刀。这个刀预表什么呢？就是预表这个刀在哥哥他身上，这个刀刺入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肋旁。有人曾经这样说，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伤口，耶稣的刀伤，才能够进到神的怀抱里面，进到神的心中。接下来我们看30节31节，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，就在那里献祭。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片的高处，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，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。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这里有一个对你我很重要一个教训，大卫他所筑坛的位置，正是大卫要建造圣殿的地方，祭坛是神与百姓啊相会的地方。我们看见圣殿今天仍然是人啊献祭给神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早已领悟到这个真理。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还不明白这一项这个献祭的真理。大卫筑坛献燔祭，献燔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他献上平安祭。献上平安祭代表什么呢？是预表耶稣基督把平安赐给我们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得与神和好，所以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平安。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洒在施恩座上，主耶稣也成了我们大祭司，大祭司。这位大祭司现在已经升上到天上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明白，你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能够到神那里去。大卫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他向神献上燔祭和平安祭。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不要忘了，当时这个瘟疫还在进行当中，大卫看见神的使者手里拿着刀伸向耶路撒冷，大卫向神献祭，并且他呼求神的名。大卫呼求什么呢？他就求神的怜悯。是的，我们的神耶和华神蛮有怜悯，这位慈爱的神，我们知道单单 借着他的怜悯来，靠着他的怜悯就拯救了我们吗？单单靠着神的同情心就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吗？神是不是只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神？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所犯的罪，犯罪的人必须要付上什么？付上代价。我们先要解决罪的问题，因为神也是公义的神，神不单单靠着他的怜悯慈爱来赦免我们的罪，神也不单单靠着他的爱，那么神爱我们就向你大施慈爱，不是单用这一种方法来拯救你。主耶稣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的，我们靠着恩典得救。靠着恩典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示说有人必须要为我们所犯的罪付上代价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付代价。罪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问题，我们在神面前你我都是罪人，既然犯了罪要付上罪的代价。我们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，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主耶稣就是你我的施恩座啊！感谢神啊！今天听众朋友要在神面前做这样的决志，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事情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施恩座，成为我们罪的挽回祭。接下来我们啊，从要到了二十二章，从二十二章开始到最后都是记载关于建造圣殿的一个计划，材料的预备。大卫他有热心啊，热忱来建造圣殿，但是神不要由大卫来建造圣殿。从历代志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建造圣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已经建造了几个宫殿了，自己的宫殿，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都市计划，但是建造圣殿比建造宫殿还重要。这是表示说建造这个殿就是表示人跟神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，当我们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，建殿建造圣殿才有真正的意义，才能够跟神有正常的关系，才能够进入建立圣殿的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已经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所以他开始来想要建造圣殿，因为大卫在这方面的事情他是已经抓到这个重点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有时常到许多的常常听到啊，什么都市计划啦，是个人的投资计划啦，啊，媒体常常炒作这些事情，常常会把我们误导了。我们以为啊，有这些都市计划、投资计划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听众朋友要记得，人不可能解决我们世界上的问题，因为人主要的问题，最主要、最主要还没有处理，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。光有许许多的计划是没有用处的。圣殿是什么？建造圣殿词呢？是关于属灵的层面，属灵方面的，讲的灵性方面的事情，就是人跟神之间要有正确的关系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建殿建造圣殿是大卫最主要的事情，比大卫去作战或者谈什么政治议题重要的多，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二节，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，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。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已经决定了，定义要把圣殿建造在阿尔南的河床上。我们看第三节，又预备许多铜，多得无法可称，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，因为希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。希顿人我们知道就是希顿的后代，西南是推罗和希顿的王，他为建殿的事情预备了香柏木和石头。接着看呢，二十二章的第四节，大卫说，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。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。注意啊，这里说建殿呢要高大辉煌，这个辉煌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就是大卫为这个圣殿预备了很多很丰富的好的材料。他知道所罗门他没有经验，还年轻，神的殿必须要是高大辉煌的、光壮观的。所以啊，我就认为这个殿，我们常常圣殿以为是所罗门 叫做所罗门的殿，其实应该称为大卫的殿，而不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五到七节，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，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，对所罗门说：我儿啊，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，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流了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。我们看到大卫打了许多的战争，当然这些战争是必须要打的，必须要去作战，但是大卫本身他自己并不是侵略者，但是神对他说，你流了许多人无辜人的血。我们看到在这里神是反对，基本上是反对战争的，神是一个爱和平的神，所以神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被称为和平之子、和平之君，主耶稣要把平安和平带进我们这个世界，所以神不要大卫建殿，是因为大卫他是一个战士，是作战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，他的名要叫所罗门。听众朋友，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太平的意思，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啊！这个应许实在太好了，神说所罗门要做一个太平的人，太平盛世的人，因为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些太平的日子。当然我们知道地上的太平还是暂时的，不是永久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以色列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说了这句话，这是谁啊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话，可是这些宗教领袖却拒绝了耶稣。耶稣说了什么话呢？对当时的百姓说了什么话呢？耶稣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在你的心里面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，耶稣说的：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是给我们的安息，是所罗门所做不到的，他不能够做到，因为主耶稣才是真正大卫的最伟大的后裔。主耶稣能够把安息、把平安、真正平安、安息带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，因为主耶稣神的独生爱子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听众朋友，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神的独生子作为你的救主呢？神是震动天地的主，他现在也在你的门外，在你的门外给你叩门。神不会强迫一个人信主，他不会强迫你，神在门外叩门，这个是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啊。听众朋友常常要想默想这个经文，主耶稣说：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我再念一遍呢、啊。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，历代志上二十章第九节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做他做以色列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一定要应许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应许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大卫对所罗门他的儿子说，这是在二十章九节说，你要为神建殿，建圣殿。大卫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，我勉励你，你要为主大发热心，因为这是我一直想渴望建造一个辉煌的圣殿，但神却不让我去做，因为我流无辜人的血太多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 在神面前我也要提醒你，我们看到因为大卫他犯了罪，他一生所最想要做的事情什么呢？就是想为神建造圣殿，但是神却不应许他做。那么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也是因为罪的关系，我们犯了罪，所以神就不应许我们达成我们有些事情的心愿，没有达到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，因为就是我们的罪会妨碍到我们想要为神所做的事情，因为这个罪犯罪连累了大卫，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来建造神的殿。听众朋友，但愿你也能够接受这样神的教训，我也要接受这种教训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要跟我们分享的，欢迎你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